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仍然是天国文化的信息。我上次讲过两个，一个是说从蜗居到天国居，记得吗？那是根据国内最畅销的一个连续剧叫做蜗居，然后蜗居里面暴露了人性的诡诈、贪婪、自私还有小性。那么天国居呢，就恰恰是相反，这是要神为我们预备。但是您或许会说，是啊，我哪一天我死了我就上天国去了。但是我最主要跟各位要使各位了解的是，你今生就不需要待在蜗居里面，你今生就可以进入天国居，居住在天国里面，就看你怎么想，就看你怎么做。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他在今生就给我们平安喜乐，甚至于赐给我们荣华富贵。我从来没有说基督徒就应该一贫如洗，就只能够一天到晚赞美神，就不能够做生意，就不能够从政，就不能够干什么。 No， 基督徒都可以的，只不过是我们心里面要记得神所我们预备的，那些到时候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啊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将来有一天，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，从蜗居到天国的时候，我们不希望我们到了那边的时候才发现有水土不服，或者是有 culture shock， 是不是？譬如说，假如说你一直都没有怎么读经祷告亲近神，或者是赞美神的话，你可能进了我们的教会的时候，哎呀，你都很不习惯，怎么有人拍手，有人跳舞，有人在那边举手，有人投掷，甚至有人跪在地上。因为你不习惯，因为的天国的文化你还没有熏陶到。所以我就是要有一系列的天国的文化能够释放出来，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，能够，所以有一天我们不会到了那里才会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看到某某人好喜乐，为什么我还是担心这个还是担心那个啊？为什么我看到那个人好释放，我还在那边算这个地上的黄金一个盎司是多少钱，墙上的玛瑙珍珠应该值多少钱，我的家房地产是多少钱等等，还要盘算这些，就枉失了天国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天国的文化，各国都有各国的文化，不是吗？美国有美国的文化，中国有中国的文化，天国也有天国的文化。所以我就上个礼拜我就讲了天国的谦恭文化，那是因为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主耶稣讲的八福，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领受天国，我们要学习天国的文化，要从谦虚开始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。所以我上次也讲说，我们人生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咒诅的层次，咒诅的层次是因为当初亚当夏娃犯了罪，天起凉风，地长荆棘，男人从此要汗流浃背才可以勉强糊口，而女人要受生产之苦，并且受男人的辖管，我们就从此就陷入了蜗居了。我们一生就在那边打拼，就在那边挣钱，就是为了要过一个好的日子。但是您知道吗，这是叫做咒诅的层次，因为我们活在咒诅之中。我这么很不好意思的说，对不起啊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还没有觉知归入主的名下的话，你是活在咒诅之中，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将来会往哪里去，甚至于今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就没有神的祝福在你身上，没有神的保守在你身上，所以那就是咒诅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同事说，我还不要受洗，因为我觉得不自由。我说为什么不自由？他说我抽烟，我喝酒，我打麻将，我赌博，甚至于我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甚至于我开口骂这个骂那个。 啊，我说那叫自由吗？他说对啊。我说你可不可以不抽烟呢？不行啊。你可不可以不喝酒啊？不行啊。你可不可以不打麻将不赌博啊？不行啊。那我说你这明明是烟鬼、赌鬼、酒鬼、色鬼，什么什么鬼、大鬼、小鬼把你控制住了，你怎么还说你有自由呢？后来他觉知，后来他信主，后来我为他受了洗，烟酒不再沾，才真正是自由了。抽烟不是自由，不抽烟才真是自由了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！这就是我们要从咒诅的层次走到咒与收的层次，这是人生的第二级的层次。咒与收的意思是说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一分努力，一分得着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能够一把锄头种两棵树，我能够一头牛耕百亩的地，我能够像以撒一样在荒年耕种有百倍的收成，我能够像是主耶稣说的那个种子撒在好土上面有30倍、有60倍、有100倍的收成。所以如果只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话，还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基督的荣美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钻石矿里面去，随手拾取那个钻石。我们只不过是拿到神给我们的一颗小钻石我们就满意了，我们只是神给我们的一滴水我们就满意了，而没有在恩典的大海里面任意的遨游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走到第三个层次，叫做继承的层次。我上次讲了一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娶个有钱的老婆生活就少奋斗10年，不是吗？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有钱的阿爸，你一辈子都不用奋斗了，不是吗？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不是讲说叫你好吃懒惰不要奋斗，而是说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常常你很辛苦的做事情，存钱存钱存钱，你要干什么，蹦动生那个病，钱通通花光了，你很辛苦的存钱存钱存钱，就好像我前段时间我说我要买什么，动动来了一张交通罚款单，我也被那个摄影机照到了，我红灯右转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停，被他啪嚓的照到，又是钱又给他了啊！本来还想说到外面去度个假吃个好东西，这一下一两百块就飞了。这就是怎么样咒诅，这就是咒与收，这就没有继承。继承是说有人他的遗书上面写了你的名字，这都是你的，哈利路亚，那多好啊，赞美神，这是我们要进去的。但是问题是说你懂不懂天国是什么？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要来讲什么叫做天国，天国的文化是像什么样子。我说天国的文化是成全的文化。什么叫成全呢？成全就是你需要我就帮助你啊，你想要这个我就尽可能的帮助你，我就成全了你。你们一对男女相恋想要结婚，我如果是爸爸我就成全你，我就让你们去结婚吧。牧师啊，我想要多学点圣经，我就成全你，我就到你家给你做小家教导。牧师啊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，我就成全你，我就为你祷告。这叫做一个成全的文化。也就是说跟世俗文化来比，或者世界文化来比，我常常讲那叫做世俗的劣质文化。世俗文化是这个样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神这么讲我就这么做，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或者是说能赚就赚，能抓就抓，抓的越多赚的越好，抱得紧紧的，有个棺材本。这是世俗的文化，劣质的文化。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这也是世俗文化。我们有的时候讲说人人为我我也为我，这就是世俗文化。有一句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这是世俗文化。一个大将打下了天下的时候，多少人为他死啊，这叫世俗文化，都是为了他。或者是世俗文化是师父不教徒弟偷学，传子不传女不传外，这是世俗文化。甚至于有一句不太雅致的话是说蹲着茅坑不拉屎， 这也是世俗文化，先占了位置再说，说什么不让，或者是你争我夺，或者是鸭子死了嘴还硬，这都是世俗文化，一点都不知道认罪悔改，一点都不知道忏悔，甚至于有理无体，唯我独尊啊，甚至于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，或者是说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，这都是世俗的劣质文化，这些神都唾弃了。神要我们除了要有一个谦恭的文化，还有一个天国的一个成全的文化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一定要一个为父的心啊！我举个例子，当初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最后终于到了约旦河畔的时候，但是因为摩西在中间有违背神的命令，神跟他说，你进不了迦南平原，你进不了那个牛奶与蜜之地。神特别交代摩西，我要约书亚带着这些以色列人的第二代跟着他进入迦南平原，摩西只能在约旦的尼波山上遥望神的应许之地啊！他从来没有说，哼，我今天进不去，你们都在这里陪着我，哪都不准去，这个传子不传里不传外，什么人都不准去，他从来一点都没有这想。反而按照约书亚记11章15节说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把这一代的人从云柱火柱中带出来了，已经经历到了神的神迹，40年吃神的玛拿，喝神赐给他们的水，都已经完完全全准备好了，但是他进不去，他拱手让给约书亚，所以约书亚你带他们去，神跟我说这个听着，神跟我说那个听着，所以最后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平原。哈利路亚，这叫做为父的心。还有大卫，他征战终于把整个以色列国统一了，也是各式各样都是欣欣向荣了，他就想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，但是神晚上跟他说，你打仗打太多，所以你手上流了许多的血，还有无辜人的血，所以建殿的事情我不要你做，我要你儿子为我做。大卫心里面一定非常的难过，但是大卫一点都没有说我蹲着茅坑不拉屎，我说什么先把这个位置占好了，总有一天神会反悔嘛，我如果说一直不给他建，我们经常向他求，总会他让我建的嘛，这不是坏事情不是吗？他一点都没有这样想，反而他在历代之上29章1到2节，大卫对会众说，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，还年幼骄嫩，这工程甚大，因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，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了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相看的宝石彩饰和一切的宝石，许多汉白玉都是为所罗门王准备的。所以他是一个为父的心啊，圣经上面许许多多为父心的榜样，为父心的教导。您记不记得保罗带提摩太，他不是说我的真儿子，他一路带他，保罗带提多也是如此的带，一个为父的心能够再一次成全儿子。如果我们世界的文化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而我们天国的文化是天国功成万骨复苏啊，只有一个人死了，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受难，4月4号那个时间他就要复活了。 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但是为父的心还不够，有这个心意很好，我们还要有一个造就关怀的心。譬如我刚才说保罗带提摩太，保罗也关怀提摩太。保罗有一次说，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我们除了要做一个父亲，我们还要有一个关怀的心，还要有一个造就的心。有一位弟兄，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，但是他从来不记得主日学老师教了他什么，他只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主日学老师，一个阿姨，为他脚碰伤的伤口擦抹药水，他就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除了有一个为父的心，我们除了在这边教你这个教你那个，我们还要再一次能够造就关怀你的需要，你家里面的需要，你生命的需要。而这个人当他逐渐长大的时候呢，他也是什么事情都不记得，他甚至于他后来做了基督徒，他也不记得参加什么培灵会，什么福音聚会，什么大会，他都不记得。他只记得有一次北上去玩，要回去的时候正好碰到水灾，结果水路不通了，回不去了。这个时候他正好有那个朋友就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跟我们去参加特会吧，因为是临时才决定要去的，所以没有房间给他住了。忽然间那个牧师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你跟我住一间好了。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在偷睡懒觉，根本没有去聚会去。直到忽然间他发现有人开了门，然后发现是牧师轻手轻脚的进来，因为那牧师忘了拿圣经了。他又回来轻手轻脚的把圣经拿了，刚要准备出去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牧师是你啊。那牧师跟他说什么，你想说牧师会不会说，哎，聚会了你怎么还在睡懒觉？牧师没有，他说他只记得牧师跟他说，对不起把你吵到了，哈利路亚。有的时候我想说啊，我多么希望也有一个柔软的心，一个为父的心，一个造就关怀的心，真是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看作是羊一样，都是瘦弱，都是有病的，都是受到伤害的，在那里裹伤。甚至于就像这个人一样，他来这个特会也不是为了真正有一个追求的心，甚至于像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或者你来教会根本也不是一个追求的心，但是我不管你来怎么样，我只希望你走的时候有所得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不光是你听了一句话，或者是想到什么，或者是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，你能够有那一个得着的时候，我就说我没有亏负神所托付我的使命。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有一个为父的心，我自己能够有一个造就关怀你们每一位的心。后来这个弟兄他就受洗，就是因为这几件小事情。不光是我们要有一个为父的心，我们要造就关怀人，我们还要能够把承传这个使命，就好像摩西把神给他的话交代给约书亚，把那个使命交托给约书亚，就好像大家都知道以利沙、以利亚的例子，是吗？列王记上19章这边哈，他说有一次神跟以利亚说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文，高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又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。然后说躲避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所以神要重用三个人，一个是亚兰王哈薛，一个是以色列王耶户，一个是先知以利沙。而这个以利沙是要来接续以利亚的。以利亚接到那个使命，他就去找以利沙。那以利沙正好在耕田啊，他是一个农夫吧。然后他耕田呢非常特殊，人家是赶一头牛或者是一对牛，再有钱的嘛四条牛了不起，他一赶赶12对牛啊，哇塞，这个厉害啊！以利沙实际上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，你要去赶12对牛啊，不 不是你赶牛，是牛在赶你啦，你知道吗？那十二腿牛它要怎么走你也不敢，你也不知道的，是它在拖着你啦。那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伊丽莎一定也是个有钱人。你有赶一头牛或者是赶两头牛呢，好像你上班开的车子一样，可能是 Kia， 可能是福特的车子，你赶十二对牛啊，那个它是 Lamborghini 或者是Rolls Royce 那种名贵的轿车，一个轿车的比一个房子都要贵的那种车子。所以伊丽莎是一个大有能力非常有钱的人，赶了十二对牛。当以利亚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些活就停了，他就把这牛杀了，他就把这个那些根据通通烧了，然后把牛肉请大家吃，跟着以利亚就走了。以利亚就交托他使命，带着他走这儿走那儿。所以天国文化是要交托使命，是要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，不是说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，敷衍了事。做神的事情，真的，我要勉励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一定要认真，一定要努力。有谁看我礼拜天或者是上到讲台来是随随便便蓬头散发，或者是一脸倦容的，或者是衣衫褴褛的，或者是可怜兮兮的样子？我每一次来我都带着信心，带着神的灵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。我有一次讲完了，有一个人跑上来跟我说，牧师啊，你今天的演讲真精彩。我说你没搞错啊，这不是演讲，这是讲道，我在传讲神的话，您知道吗？有一个属灵的人他说，牧师在台上讲道，实际上你们可能看不见，天使天君都在后面 back up me， 都在后面支持着我，这个话语是从神来的，不要小看他，句句都带着能力的。我也是要来交托使命的，我绝对不会说敷敷衍衍的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。是的，我们要努力的来做许许多的事情，包括4月1号我们搬进那个605 E3 位的时候，这一个月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。如果你们上教会的网站，你会已经发现那个4月4号那个 event， 那个 invitation 的 flyer 已经在上面了。你会发现那个门口有一个 banner， 那个门口两个柱子，然后上面一个 banner， 你仔细看那个小字啊，上面是说信望爱之家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也要做一个牌子挂在我们的门口，叫做信望爱之家。怎么做我不知道，谁来做我不知道，有没有时间做我不知道。我们还会做许许多多的事情。这两天我们在 go through the contract， 很认真的，我大致看懂了，但是因为这个是法律文件，我不敢肯定。我总不能让我们签了一个合同，结果对教会造成亏损啊！结果有人介绍我们一个律师，说这个律师很好，1000块钱。我说我们教会哪有这个钱？我们再找，再找，再找，有一个基督徒的律师，他说我350块给你搞定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每一分钱我们都很珍惜的，弟兄姐妹奉献的啊，当然了，1000块跟350块，所以我还要去跟这个350块的律师谈一谈，你是真的是做 commercial 的 real estate 的 lawyer 吗？还是只是你是一个 lawyer？ 因为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些用的字都很 tricky 的，所以我也必须要很战战兢兢的警醒的。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我们要准备买椅子，我们也买椅子，买贵的当然很好了，30块50块一张椅子，但是我们只想买15块的一张椅子，到哪里去买我们不知道。而那个椅子必须要每一个每一个扣得起来的，因为那个房东说我这个地板地很滑的，你那个椅子如果啪一下滑了，人摔了，你怪谁啊？所以我们也找了啊，也找到有那个扣子能够把两张椅子扣在一起的。我也问他的尺寸，通理跟我说一定是1/7或者是1/3的硬起的扣子。我说但是我们的椅子是什么尺寸呢？我就写信去问他们，他说是1/7的。我1/7回来了，我再写信说，你讲的1/7是它的里面的直径还是外面的直径啊？他说是里面的直径。哈利路亚，我才知道我买椅子要买1/7的。 那个 diameter 那个才可以扣得起来，扣得很紧的，不会滑，不会松的。那么将来我们在那个大堂里面七七，我们要摆49张椅子，那么我们还要商量说，哎呀，我们4月4号的时候我们要大做邀请的时候，我已经做了 flyer， 我准备要去做邮局的 poster， 我要发500封信出去给我这个伊萨瓜、Sammamish、North Bend、Snoqualmie 还有 Snoqualmish 这些地方 Redmond， 终于要发出去，看有多少人愿意来。如果来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还会有摄影机，然后还会拉着线到 overflow area。所以在那边，我家里面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的电视，到时候我们来多的人就在电视看那边。那么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可能就要在电视机看了，不能在现场了。因为客人优先，他们坐在大堂里面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外面，甚至于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也考虑到，哎呀，在那个地方只有八个停车位。如果说我们在路边再停的话，可以停到20部车子。如果再多的话，我们要有人指挥交通啊，要把它停到旁边那个有一个那个 trial head 那个停车场去。所以我们还需要有背心，还需要有人指挥交通，各位。背心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天所有的同工做招待的通通有一个背心，上面写的是信望爱灵粮堂， logo 通通都有了，这是我们都要准备的。我们还要保险，我们要换，要转到那边，还要加这个 property insurance，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呢，都要做好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敷衍了事，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把这个使命做好。神跟以利亚说，耶和华要用旋风来接以利亚上天的时候，神就差遣他从吉甲走到伯特利。伊丽莎一路跟着他，以利亚说，你不要跟我来。伊丽莎说，哦 no no no， 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。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呢，结果那边人说，哎，伊丽莎，你听到没有，神要来接以利亚。他说，我知道。神又差遣他从伯特利到了耶利哥，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话，神又差遣他从耶利哥到了约旦河，伊丽莎都一路跟着他。这实际上是下一次我要讲的天国尊荣文化，大的要照顾小的，大的要爱小的，大的要带小的，要像父亲母亲一样，大的要关怀小的，但是小的要怎么样？尊敬大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很尊敬啊，是啊，我尊敬 Billy Graham 啊，我尊敬耶稣啊，我不尊敬你，哎呦，那我真的伤感情。我天天为你做这么多事情，你还不尊敬我吗？所以这天国尊荣的文化，哎 ，Billy Graham 可以做你的 model， 可以做你的模范，没有错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你的父。谁牧养你，谁照顾你，他就是你的父，不是吗？这叫做天国的尊荣文化。最终当神派以色列的火车火马来接以利亚去的时候，以利亚就把他的外衣丢下来给了以利莎，以利莎就把外衣穿起来，就得着他的能力。就如以利亚问以利莎说，你要什么？以利莎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哈利路亚。当以利亚的外衣给他穿上的时候，以利亚行了七件神迹，以利莎足足行了13件神迹，奇怪，还少一件。结果以利莎死的时候，人家把他的骸骨跟别的骨头丢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些骨头就活起来了，又行了一件神迹，足足14件。你说厉不厉害？果然是加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使命交托下来沉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能够得着他。我们看列王记要注意看，吉甲、伯特利、耶利哥、约旦河，从这边到那边，到那边到那边，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？下次再跟你们讲，卖个关子。耶稣也是成全门徒啊，他交托他们使命。耶稣说：“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比这做的更大。”还要最后还要委任授权呢、啊。委任授权是说，我们如果要成全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要成全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除了这些以外，你还要放心的让他去做，不是吗？好像巴拿巴成全保罗一样，委任授权他。保罗以前名字叫扫罗，他是专门迫害基督徒的， 他有一次在大马色路路上被圣灵光照被得着的时候，他就觉知信了主的时候，就改名叫保罗。他就跑到亚拉伯的旷野去足足待了三年，他出来的时候也没人理他，因为知道这个人是迫害基督徒的。这个时候巴拿巴跑去找他，把他带出来，一而再终于把保罗带出来。保罗带出来不是说带出来就是吊儿郎当的，或者是不警醒的。保罗成为神所重用的器，就好像大卫王说的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圣殿里面的金子要做金器，银子要做银器，还有宝石，还有木器等等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保罗原本是一个瓦器，保罗原本所做的是草木和谐的工作，但是当神用他的时候，当他愿意的时候，当他被带出来，当他被成全的时候呢，他成了金器，他成了银器。所以我们上一代要成全下一代，父母要转向儿女，所以我们的下一代要尊荣我们的上一代，儿女要转向父母。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他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这里有没有牧师啊？有吗？我们这里有没有教师啊？有吗？我们这里有没有传福音的？大概有半个吧，还没有一个。传福音的不容易啊。我们这里面有使徒吗？有啊。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先知啊？也有啊。哎呀 Tiffany 有一次跟我说啊，哎呀，我上次就看到，我在我印象里面就看到牧师你穿着西装在那个新的地方，在那个门口接待客人啊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先知啊，他有先知先觉啊，他能够看见异象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最后建立到什么地步呢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感谢他，我们来赞美他，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。是的主啊，我到你的面前来，我把我的今天要献给你，哈利路亚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要献给你，当作活祭，求你来更新，求你来洁净，哈利路亚，求你再一次使用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被成全，能够再一次来恢复天国成全的文化。所以我们不会沾惹到了世俗的文化，不会说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不会说常常昏昏晕晕的，还是活在咒诅的世界里面。我们要进入众与收的层次，我们要进入继承的层次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要继承天国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